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43, Session 4. 基督教伦理学第43章第四讲。前面呢，弗兰姆列出12段的经文，上帝批准甚至乎赞扬人欺骗或者是撒谎的。然后呢，他又讲到约翰穆里 John Murray， 他的原则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以撒谎。We should never tell lies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穆里呢提出几个原则，然后呢，弗兰姆呢 John Frame 又反驳穆里的原则。最后那句话是 ：None of these explanations helps us to understand why God Himself deceives people. 上面穆里所提出所有的解释呢，都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第13段跟16段的经文，上帝自己欺骗人。13是王上22章19到23，然后呢第16段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第11节，上帝差派一个很大能的欺骗，好叫他的仇敌相信这个谎话。好，我们现在继续。 Charles Hodge 赫治19世纪普利斯顿神学院的神学家，他提出一种的进路是跟穆里不一样的。下面这段话呢是赫治的话，来自他的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卷三441页。 It is generally admitted， 一般来说人们都承认 that in criminal falsehoods， 在犯法的那种的谎言， there must be not only the enunciation or signification of what is false， 假如撒谎是犯法的话呢，不单单是人会说出假话或者指出一些的假话或者虚谎的去指出一些的事， and an intention to deceive， 不单单说出指出，也不单单有这个用意去欺骗别人， but also a violation of some obligation， 不单如此，而且这种的撒谎呢是违反了人当尽的某一种的义务的。 If there may be any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a man is not bound to speak the truth， 假如有任何一种的场合或者几种的场合的结合，人并没有义务说出真话的话呢， those to whom the declaration of signification is made have no right to expect him to do so。只要这个人呢没有这个义务说真话的话呢，他讲话的对象这些人呢没有权期待他这样做的。赫治的话，弗兰姆继续。根据赫治的看法， We are not obligated to tell the truth in certain specifically defined relationships and situations。 根据赫治的看法呢，在一些特定的人际关系和情况，我们没有义务说真话。他提出的是 military strategy， 军事的策略啊，在这个范围里面呢，没有说真话的义务的。我们并没有向仇敌说真话的义务，正如第六条诫命并没有排除所有的杀戮，乃是要我们逼我们在其他的经文去找哪一些的杀人是合理的。同样的，第九条诫命吩咐我们去其他的经文去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有义务说真话，什么时候没有这个义务。弗兰姆说， I don't agree with this last point， 最后这一点呢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我想呢，赫治呢 ，Hodge is placing the burden of truth too much on those who wish to require truthfulness。赫治把太多的责任呢放在那些人，就是愿意要求别人说真话的人，他们的责任太重了。That skews the discussion too much in favor of exceptions to that requirement。这样子，我们讨论说真话的话呢，我们太过分的注重例外的情况。我想第九条诫命呢，把责任呢放在那些若要欺骗的时候要支持他欺骗那些人， places the burden of proof on those who seek to justify deception， 就是说假话的时候 是否合理呢？这些人呢，要负的责任是更大的。不但如此，很多赫兹所提出的例外的例子呢，也是从圣经以外的伦理学书籍那里找出的 extra biblical ethical literature。他并没有努力的去找出经文里的那些的例外，甚至乎呢，去证明呢哪一些的圣经的原则让我们能够判断哪些的撒谎是合理的。要补足这个的不足呢，我前面尝试了去显明第九条诫命本身的用词，再加上我所列出的十六段经文的应用，就是在用这十六段经文来应用第九条诫命，就让我们看出我们说真话的义务的本质和限制。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的进入的 Meredith G. Klein 这位旧约的学者 K-L-I-N-E 他解释圣经里所讲的那些欺骗的例子呢，是 intrusion 闯进或者是介入，这个是在他的 Structure of Biblical Authority 这本书圣经权威的结构第154到171页。根据 Klein 的看法， The ethics of the end times 末日末世的伦理与上帝在摩西律法里面所给我们的伦理和耶稣基督的教训都不同。 Ethics of the end times differ from the ethics that God has given to us in the law and in Jesus' teaching. 在一般的正常的情况，我们应该爱我们的仇敌，保护他们，但是在末世的时候，上帝的仇敌 will have neither a right to life nor right to truth， 没有权保存他们的性命，也没有权得到真话。那 Klein 说，有的时候呢，这个末世呢会进入到我们现今的时代，所以说闯进 The end times intrude into our present time， 这种的介入是上帝审判的时刻。在这些时候呢，上帝批准他的子民去杀抵挡神的仇敌，比方说约书亚、大卫，也不向这些的上帝的仇敌说真话。那在这时候呢，上帝亲自批准十诫原则一些的例外。 Klein denies that the principles of intrusion ethics can be part of normal Christian ethics. Klein 不承认这些的漠视这种的介入的伦理呢是一般正常基督徒伦理的一部分，不是的。下面呢是 Klein 的话，也在圣经权威的结构这本书的170到171页。 Ignorance of the intrusion of principle is fraught with danger for the formulator of Christian ethics. 假若是无知不知道这个介入的原则呢，就带来各种的危险，对那些要设立基督教伦理学的人呢带来很多的危险。 For he will be likely to found matters of present Christian duty upon cases of intrusion ethics. 因为呢他就可能呢会把现今的基督徒的责任建立在介入的伦理学里。 And thereby he would become unwittingly guilty of assuming the prerogative of God. 他就不知不觉呢就犯这个罪，就是呢他就扮演上帝，用了上帝的权柄特权 to abrogate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grace， 来废除普遍恩典的原则了。 Klein 的话，下面是弗兰姆的回应或者是批判。但是呢弗兰姆说，圣经并没有分辨出两种不同的伦理的，有一些上帝的吩咐，比方说他吩咐约书亚去杀迦南人，是为了暂时的情况的。Klein 说的对，他说往往这些的时候呢是上帝特别审判的例子，但是 capital punishment 死刑 just war 公义的战争也是正常的一般的伦理的题目。 有一些的时候，甚至乎在上帝最后的审判之前呢，恶人也配死的。Perhaps even such normal capital punishment can be assimilated into the intrusion model. 可能甚至乎这种的一般的死刑也可以包含在这个介入啊闯进的这个模式里面。But if so, 但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到与看完全说的是相反的，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介入就变成我们伦理生活的正常的部分，只是由上帝的启示来做限制，来做定义。死刑和公义的战争呢，我们看过的不是例外的，不是十诫的伦理原则的例外。十诫的诫命，我正如本书十三章讲过，是重新的颁布上帝的创造典章 Creation Ordinances Republished， 不是废除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创造典章的。但是我们若做十诫的解经的话，我们就看到往往很多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好像我们乍眼看下去的那么的涵盖万事的。 They are sometimes less sweeping than they initially appear to be。比方说第六条诫命并没有排除任何的杀人，类似的我会这样来讲， The prohibition， 上帝禁止向你的邻居做假见证，并没有排除所有的欺骗，所以我们不需要一个所谓介入伦理准则来支持在打仗的时候的欺骗。虽然有些神学家合理的这样来分析这种的欺骗呢，是在上帝末日审判之前的一种的上帝的审判。 Theologians may legitimately analyze such deception as a kind of divine judgment in advance of the last day. 但是我们前面所列出的十六段经文呢，也实在的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说都是跟促进公义抵挡作恶者有关的，特别当这些恶人要杀无辜的人的时候，这样子呢，在某一些的个案是支持欺骗的。我再说一次，在前面的十六段的经文呢，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些经文都是在讲抵挡恶人，特别是要杀无辜的人的抵挡恶人维持公义，所以呢就支持在某些的情况上欺骗恶人的。不论我们愿不愿意看这些的是所谓介入，我们要记得在第九条诫命，上帝吩咐我们说真话是在一种的人际关系的里面，就是我与我的邻居的关系。其他的经文呢，我们上帝也禁止我们撒谎，因为一个人际关系的缘故。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的联合。我在上文已经质疑过 questioned 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和一个要谋杀人的人之间有没有一种的邻居的关系。至少我怀疑在前面的十六段经文里面，那些误导别人的与他的敌人是有邻居的关系的。 I doubt that those who misled others were in a neighborly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opponents. 诚然那些在十六段经文里面欺骗别人的，并不觉得他的欺骗的对象是他的邻居，我想圣经是同意他们的判断的。因此比方说当有人要杀害无辜的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义务对他们说真话。很多的书籍跟伦理的文章里，作者都指出最有名的一些的伦理学的两难难题，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在他的家里保护犹太人，保护他们免得纳粹党找到他们，纳粹党的军官来敲门，来直接来问他有没有隐藏着犹太人 这种两难呢，好像是他要就是犯第六条诫命，或者呢就把犹太人交给那些将要谋杀这些犹太人 的军队，或者呢是犯第九条诫命向纳粹党撒谎。这种的事件呢在纳粹的时代肯定多次发生，很多人要做这种的决定都受到困扰。若是选择沉默不言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呢就等于是沉默的话就等于邀请纳粹党进来抄家，就等于把犹太人送给谋杀他们的纳粹军队一样。我在本书第十三章的论点是 There are no tragic moral choices， 事实上呢人间并没有这些悲剧性的道德的选择的。 No insoluble ethical dilemmas， 没有不能解决的伦理的两难的困境的。 Although there are certainly many situations， 当然有很多的情况呢基督徒会受到困惑，不知道应当如何做。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里面，我觉得呢那个信徒的义务很明显的就是要欺骗纳粹党。当然在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欺骗也达不到好处，纳粹军队呢不容易被这些基督徒啊说服的，他们会怀疑他们。但是只要有任何的机会去误导这些纳粹的军队，比方说拉合误导他自己的耶利哥城的人的话呢，我想基督徒需要用这些的策略的。注脚第十二 ,footnote 12。请注意，当这些纳粹的军队还没有到之前呢，这些基督徒的家庭已经在做欺骗了。他们把犹太人藏在他们家里面本身就是一种的欺骗。透过这种的行为，他们把他们自己放在一个与纳粹政府打仗的一种的情况或者一种立场，当他们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继续欺骗不单单是可以，而且是必须的。回到正文，这里我没有意思要贬低那些相信他们应该讲真话的基督徒，他们也是英雄的，上帝也会尊重他们把犹太人收起来这种的款待，虽然对他们来说是付很大的代价冒很大的危险，我们也应当尊重他们的。虽然他们误解了他们的伦理上的义务，他们都是出于他们的信念而做出他们所做的，他们努力的去荣耀神在一种的历史空前的困难的情况。我想我们很多人呢所做出的都不如他们呢。Most of us would have done much worse.